弟兄姊妹早，今天早上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是来坚信圣经。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圣经，就像主你常赐圣灵给我们一样，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能够火热来认识你。主，借着你的话语这本圣经，你借着它让我们能够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火热的心来研究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一个人呢，他的车子坏掉了，这个人他住在乡下，他又没有备用的车子，所以呢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决定要自己修车子。我不晓得多少人自己修过车子，修车实在是一件学问，对不对？没有修过车子的人，不了解机械的人，对于修车实在是一筹莫展。所以这个人呢，当他决定修车的时候，他也很有勇气，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修过车子，所以呢他就想说，那怎么办呢？ 我要修车要怎么样修法？所以呢他就决定去图书馆，去图书馆拿了一本这个修车手册，拿回家。他借了这本书回家之后，打开一看，这个手册上面跟他所开的这个车子除了多有四个轮子之外，其他什么都不一样，没有一个事情是一样的。所以显然最后他不能够修 这部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册不是对着他这个车子来写的，也就是说那个说明书里面不是为这部车子要修车来做的，他就没办法修车子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本生命册，不是启示录的生命册，是我们生命的是一个手册。这个手册讲什么呢？讲到说我们跟神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被造，什么时候被造，然后被造的目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跟上帝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甚至于我们跟人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本的手册上面都讲得很清楚。我们是怎么来的？各位，我们不是流星变的，我们也不是石头变的，更不是那种单细胞生物来变的。我们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他在创造天地完的时候造了我们人类。那么这些知识是谁告诉我们的呢？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你去查遍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宗教，他们的要是有经典的话，没有一个经典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只有那位真的造了我们的那位上帝他自己说我们人是他造的，这才可靠。那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怎么样说这本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上礼拜邝耀新长老在我们当中，他说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起起立读，我觉得很受帮助，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读好不好？三章的十六个到十七节，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再读一次这次呢应该还有这个小字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请坐。下面我们会用到好几段圣经，就不用这么站起来读了，因为我就会把那个圣经的经文放在上面我们一起来看这样子。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通常你要是第一次拿到圣经的时候，你就想说这是谁写的这是谁写的。我们看小说，我们知道小说有作者，对不对？我们知道比如说你看中国的古书古册，你知道是哪一些人写的但是圣经是谁写的圣经的作者非常多，有做君王的， 有做做牧羊人的哈，有做渔夫的，那他们写这些圣经，他们都商量好的吗？显然没有哈，因为几千年当中，他们这样子陆陆续续这样子写起来，然后存起来，圣灵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帮助这些人，让他们写下上帝的话语。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句话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它从希腊文里面讲的是说吹一口气的意思。圣经是由神吹气所成的，这是神的启示。讲到吹气，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讲到哪边还讲到吹气的事情？创世纪的时候，对不对？当上帝创造了亚当以后，怎么样？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气，所以亚当就变成，圣经上有没有记载说亚当变成高等动物？没有。圣经上说亚当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人。因为上帝造了人以后，我们还只是人的样子，用土造了人，对不对？但是当人有了这个气息，有了上帝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保罗强调圣经对人有益，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就是神把他的话语给了我们。另外有位使徒叫做彼得，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说，第一要紧的，知道经上所说所有的预言是没有可以随私意来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说这本书上所有的预言所有的文字不可以随随便便 来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的意思的，就是一定是预言必须来自于神。假如你不是神而你随便说预言的话，那会不会成就呢？当然不会成就，因为预言必须来自于神，而且神成就他自己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他不需要为你所讲的预言来为你背书，神只为他自己讲的话来成全。保罗说圣经是神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这就是默示，这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的意思。很多人说圣经是神话，不可以相信。这句话呢，其实是故意挑衅挑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去想说，到底是神话还是神的话？神话跟神的话最大差别是什么？神话是人讲的，神的话就是神所说的，很简单。但是圣经是神话吗？还是神的话？假如圣经是神话，看起来好像圣经都是人手所写的，但是它却是上帝给的话，因为是上帝启示的。我们中国有封神榜，封神榜读过人举手。小时候我读，我很喜欢读封神榜，因为封神榜讲了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事情。有谁读过天方夜谭？你们都不读啊，你们都不读课本以外的东西。天方夜谭也很有意思，讲了很多这个西方文学里面造的这些神，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人写的，对不对？他所讲的那些神存不存在？当然也不存在，因为是人的脑筋里面所想象的。我们中国人喜欢读孙悟空，西游记，西游记里面讲了很多，但是也都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是小说。好，耶稣自己怎么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想到刚刚所说的，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启示，对不对？就是生命，就是他的气息吹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生命， 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但是保罗所说的这个叫人活着，耶稣所说的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肉体是无益的，就是我们人所说的其实没有用的，肉体所说的，人所说的是没有用的。保罗用一个词叫做敬虔，敬虔这个词他是说到跟神当中一种敬畏虔诚。为什么要敬虔呢？在第十七节那里，三章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三章十七节，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的里面的文字是神的话，但是有人会说圣经可不可靠呢？圣经可不可靠？假如它可靠的话应该是不会变的，对不对？各位你知道我们人想出很多的定律出来，学物理的学化学都知道很多的定律，定律会不会变？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你们都是科学家，定律会不会变？假如定律会变的话，我们叫 redefine 我们的定律，对不对？但是定律会不会变？它的可能性有没有？有。但是圣经会不会变？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它是神的话，它是来自于神的。人的话会变，环境会变，所以我们的话就会变。我小的时候读这个自然科学，告诉我说我们所住的这个银河系当中有九大行星，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各位你知道现在是几大行星？八大行星。有一个行星不见了吗？不是，它不是不见了，它是被降级了。八大行星九大行星变成八大行星是在2006年发生的。那一年科学家们说对不起啊，这个最远的那颗星啊，它因为太远了，而且它的大小好像不符合这个像前面八大行星所有的那个特质，所以我们应该重新规范我们的定义，九大行星变成八大行星。这是发生在捷克的布拉格那边，在26届的国际的天文学委员会里面，大家一致决议以前所说的九大行星，对不起，那个最后的那个冥王星降级了哈，所以现在变成八大行星。各位，我们一直以来所学的东西，有一天会告诉我们说，你学的错了，你学的错了啊！以前有一段时间，我被医生诊断说我有这个所谓脂肪肝哈，因为我吃的脂肪好像不能够被消化这样子，所以医生叫我少吃这个油脂的东西。几个礼拜以前我看了一个报道，他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吃的东西现在的人其实要想健康的话应该要多吃油。以前所讲的是这样的，现在所讲的是这样的，你叫我怎么样侍从，怎么样去跟随呢？人讲的话是会变的，但是圣经讲的话是不变的。不管怎么样，许多的人在他们认识神的过程当中，讲到人是被神所创造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不相信，通常我们不相信。但是最近认同这样说法的人越来越多了，不只是那些无神论的一些医生，无神论的国家，他们也开始要认识到底人从哪里来。说到圣经啊，在中国的重庆日报4月9号那边有个报道，他说在西南师范学院这个附属中学，他们去年开了26道这个选修课程。这选修课程就是帮助这些高中生从课本以外的课里面去选一些对他们生活生命有帮助的事情。 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圣经，这是圣经，这不是我乱编的，你们可以去看重庆日报。经过一年之后，有记者去采访他们说，这一年当中你们学的圣经怎么样啊？有些学生说，哇，我以前认为圣经好像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教门，一个教派，但现在我发觉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用的，是我们可以用的。显然这个圣经自从他在青少年当中能够被介绍的时候，中国的年轻人们发现到说，这本书不是神秘的书，它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所以感谢主，在这些无神论的地方，圣经也开始变成比较普遍的东西了。圣经里面还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很多人不以为然，觉得说圣经怎么可能没有错误，圣经怎么可能没有改变。他说迟早有一天我们人会证明圣经是有错误的。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杂志叫做 National Geographic， 这个杂志呢大家都很认识，对不对？还有很漂亮的照片，还有很漂亮的一些文章图片在封面上面。它一个计划，这计划是要在全世界号召，凡是你可以在圣经上找到任何错误的地方的，你就可以到这个杂志去领一笔奖金。他们设立一个奖金，很大很庞大的奖金，你可以去领。那据我所知，到现在这个钱还没被领掉。有多少科学家，多少专家想要把圣经颠簸了，把它弄破了，然后找到一个错处，但到今天这笔奖金没有被给出去。圣经是为你为我而写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圣经里面，其实我们讲说它是我们的生命手册，但是他所写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可以常常去读，能够对我们有帮助呢？圣经它不是教科书，它也不是你实验室的实验报告，它也不是电脑程式，它是为你为我这样的罪人而写的。它主要是告诉你上帝是谁，告诉说你是谁，上帝要跟你有什么关系等等。有人问我说，圣经怎么没有提到外星人呢？怎么没有提到银河系以外的一些事情？很奇怪，我要告诉你说，圣经不是也没有说到怎么样帮助你的小孩准备 SAT 呢？或者将在哪边会有地震呢？显然圣经没有为这些目的而写，但是圣经它的目的是接下来保罗所说的那段话所讲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它是对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为了这四个目标而写的，然后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怎么说呢？第一个，圣经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的这样的事情，教导人学义的，为这个目的而写的。有得救的智慧，就是说到说，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信仰，加上你了解圣经，你愿意研读他的话，这样子你就可以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做救恩。当别人把救恩传给你的时候，你就这么信了吗？好，有这么单纯的人请你举手。别人就跟你讲话你就相信的？没有，对不对？你要怎么样？要他把圣经的证据给你看，所以你把圣经打开，他也把圣经打开，然后他解释圣经，你解释了以后你看懂了，你就愿意相信了。所以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我们还要不停的从圣经里面去找到我们的证据，以至于我们的信是真真实实的，有根有基的。所以假如我们有了救恩，又加上我们能够了解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真正的是有智慧的。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说。很多人的信主是一时之间的，一当时的感动，很感动。这是当有人跟你讲说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为你死，你也许不会那么感动，但是他说为你的罪而死的时候，你的感动就来了。但这种感动觉知的这种热忱，很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忘记了，热忱是会走的。但怎么样维系这个热忱，怎么样在这个热忱上帮助你的信仰更真实呢？就是这本圣经。只要这圣经之后你没有拿到，没有读到，没有了解到，那么你的热忱一下子就走了。所以读圣经是用文字，上帝用文字来跟我们说话，让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认识他，来信靠他。另外当我们有了这个得救的确据，我们又研读了圣经，这样子我们就懂得怎么样用圣经，用上帝的话再传福音。我们的灵命受到造就，也必须靠圣经上的话来喂养我们，我们可以得到造就。所以圣经不只是帮助那些人信主，并且信得更结实，而且圣经可以让我们能够了解神的救恩更清楚的，这样我们可以来传福音。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那么我们在信主的日子里面，可以根据圣经的教导来过近前的生活。有人说我们是活在21世纪里面，2000年前圣经所接触的那个标准，今天我们还有用吗？今天我们还有用吗？圣经当然没有讲到说你的手机应该去哪一家订约，要不要绑约啊什么，圣经不是写这个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凡事都可行，但都不要被它辖制。在哥林多前书6:12，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圣经里面有讲到我们生活当中哪些事情是该做的，哪件事情是不该做的。只是他没有跟你讲说你是应该订这个 Verizon 或是哪一家 AT&T 的这个手机，他不是为这个目的的。但他的目的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活。教训有两种，他说教训督责，教训有两种。有一种呢是来自神的，也是圣经里面明说的。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我们人的话语可以成为他的教训的那个部分。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第15:9，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教导，当作道理来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显现在当时，有些人除了圣经的教导之外，他们有了一些人的教导。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所遵守的这个律法原来有多少条？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就是叫做十诫，不是吗？之后按照生命记里面所讲的，讲了很多的律法，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律法外面就加了许许多多的律法，一天只能走几步路，拿重的东西只能拿到多少重量，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完全背离了原来律法上所有给我们的那个律法的那个意思。那些是什么呢？就是叫做人的教导。他说假如我们把这些人的教导当作圣经的教导来教导我们的话，拜他也是枉然的。那么圣经也帮助我们能够显出我们的过犯，显出我们的过犯。他说在督责，圣经有督责的功能，显出我们的过犯，就是告诉我们说哪些事情是罪的。你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谁知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对不对？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的里面那个圣灵告诉你说你做错了。所以谁知道？你知道之外还有谁知道？ 圣灵知道。但通常就是你知道，别人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是该怎么办？读圣经，对吧？一读就知罪，二读呢就宣判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是犯罪？圣经有个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圣经写的，是当然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人的法律一读、二读、三读，对不对？三读完了之后怎么办？就定罪了，三读就不要再讨论了。但是圣经里面，当我们第一次读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这是罪。你说不，我还再去找一找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逃脱这个罪的这个条例。第二次你再读到的时候，这罪就定了。第三个，圣经也使我们归正。归正的意思就是回复到他要我们的那个样子，就是英文里面所说的 restoration 或者 correction 或者 improvement of life or character。 圣经不只是指出我们的过犯，他用一种纠正的态度使我们要我们更正归正。按照我们的本性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想尽办法逃脱我们的罪。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真的需要靠圣经成为我们的借镜，告诉我们怎么样改。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对不对？你不会学约拿啊，有人读了约拿书以后才知道说，原来我可以逃避上帝。你不会这样学的，对不对？你知道逃避上帝是什么结果。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怎么爱尼尼微的人。所以读了圣经以后，你知道到底神怎么样看我们的悖逆，这样你对神就有更多的认识。第四个，教导人学义，第四个就是教导人学义，对，教训或训练人怎么样过正直和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有人说，我们学圣经是学圣经的原则，没错。但是圣经的原则，真正的原则是什么？假如你不读圣经，你就不晓得那原则是什么。所以综合起来，怎么样过一个正直合神心意的生活，就是这本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这里面有一个字，就是说怎么样过神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完全，行各样善事。我漏掉两个字哈，预备行各样善事。神把他的话语给我们，是要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很不容易行善事，行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他预备我们，神的话来装备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被调整好，被塑造好，被调教，或者是受装备等等哈。那我特别把这段的经文的英文写出来哈。我读一下， Every scripture is inspired by God and useful for teaching, for reproof, for correction, and for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that the person decided to God may be capable and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啊，你今天谈的是圣经，是老生常谈哈，其实是老生常谈，但是在教会当中，我们要不停的一直的讲我们所信的上帝跟他给我们的话语。只要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就可以像保罗那样子。你知道保罗的信仰坚定，他的原因是什么？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他是受到加马略门下的那个教导，所以他是很严谨的圣经的学者，再加上他愿意读圣灵启示他，是第二个部分。他在大马士碰到上帝，他可以跟他的学生讲说，这个经典是可信的，然后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因为这样子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有人会说，你 金钱的生活有一个好处，就是当危难来临的时候，你站立得稳，对不对？我记得以前卞云波伯伯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在文革的时候，有许多的基督徒被关到牢里面去，他们的圣经被挪走了，甚至于丢掉烧毁了，他们没有圣经怎么办？当迫害来临的时候，你又没有圣经，那你靠什么撑过去？卞伯伯说，许多的老传道人，他们背圣经，圣经可以被拿走烧毁撕掉，但是真正的记得的背起来的是你拿不走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好不好，我们多背一些圣经，就当你在没有圣经在手边上的时候，你可能有手机哈，手机也没有，没有办法拿到圣经的时候怎么办呢？要靠你背圣经，背一些很重要的你觉得很有帮助的圣经的经文，可以帮助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当别人生病的时候，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用上帝的话语来帮助他。最近在美国有一个美国有一个杂志报纸哈，它是在网络上的报纸，叫做《基督邮报》哈。它有一个题目很耸动，他说：“亲爱的美国教会，下一章。”他说：“亲爱的美国教会，准备如第一世纪罗马基督徒被对待吧。”你知道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基督徒是怎么被对待的？他们被关到监狱里面去，被放到狮子坑里面去，被迫害，被杀。这个经文这个标题是讲什么呢？是讲今天在世界上面有许许多多越来越多的敌对基督徒的一些事情发生了。有些人是针对你是不是信基督的，你要是信基督的就杀。我们在美国会碰到这个问题吗？有人说可能碰不到，但是这个报纸告诉我们说，越来越多的状况是我们可能会碰到这些磨难。所以弟兄姐妹，这本圣经在你平时还没有磨难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耐心的来读，但是你要求神帮助你们可以来背起来，不是整段背。你要可以整段背当然很好，现在我们年纪大了，我们没办法整段背，你背一节一节的背，然后这些经文就在你当危难迫害来到的时候可以成为你的帮助。你所学的圣经够扎实吗？当迫害来到的时候，或者异端来到的时候，你能够站起来说圣经是这么说的吗？当有些慕道朋友来到你的身边说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永生，你要怎么跟他说呢？你要跟他讲说，永生就是之后你所讲的东西，要不是来自于圣经，就是你所说的，上帝不会按照你所说的来发生，上帝只会按照他所定的这个话语来成就他的事情。所以当你慕道朋友来到你旁边的时候，你要怎么跟他们讲？请你拿出圣经，指出圣经上面上帝怎么给我们人的应许。当一些怀疑冲到你面前来的时候，当你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不足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有人问你说外星人怎么解释，圣经上怎么说外星人？有没有人被问过这个问题？那时候你不能拿出圣经来说圣经上没有讲外星人，圣经要熟读，好让我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来认识他，来帮助别人，甚至于在我们平常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来更认识他。所以最后我要结尾的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去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圣经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于你更多的认识。主，不仅是这样，主，你也把圣灵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来了解圣经，我们就非常的轻松，可以知道主你的心意是什么。主啊，就求着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常常把圣经打开来研读，不是轻轻忽忽的读一次，我们就是在你的里面来仔细的读，看看主你在今天有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在今天你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对我们有，对我们，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本圣经，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但主啊，你选召我们中国人，选召我们华人，在你的里面能够来认识你，并且你把圣经给我们，我们就非常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